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施压越南停止在南中国海勘探油气；解放军退役中将王洪光对台湾发出了6战1体的武统狂言，那么北京真的能够在3天内拿下台湾吗？美国总统川普打台湾牌不可预测，专家们呼吁台湾总统蔡英文要戒慎恐惧。我们还要播出华裔美国总统参选人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内容。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国际新闻。分析人士说，中国向越南施压，要他停止在有主权争议海域勘探石油和天然气。越南的经济发展受到制约，因为石油跟天然气是经济快速增长的越南需要的两个重要能源。西班牙国家石油公司上个月退出了越南已经批准的在南中国海钻探石油的项目。国际媒体跟政治事务专家说，这看来是由于中国的压力。越南现在正在考虑跟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在其中部沿海进行耗资46亿美元的天然气勘探。中国跟越南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都陷于海域主权纠纷。中国援引历史上的使用记录，宣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越南说，他享有对其东部沿海的主权。中越两国在1974年和1988年的海上冲突造成人员伤亡。中国2014年的一个海上钻井台引发越南国内的反华浪潮，并且造成人员死伤。俄罗斯军方说，已经达成一个初步协议，允许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从其控制的最后地区东古塔撤离。叙利亚政府6个星期前发动军事攻势以来，这将是叙利亚政府第一次重新全面控制大马士革郊区。6星期的冲突造成多达1600平民丧生。叙利亚反政府武装还没有证实俄罗斯方面的消息，俄罗斯也没有说撤离什么时间开始。叙利亚政府军对古塔地区的地面还有空中攻击，迫使成千上万人离开家园，不愿意或者是无法撤离的居民则面临严重的食品和医疗短缺。叙利亚官方媒体说，反政府力量的人员及其家人星期天开始乘坐多辆大巴离开都马，看来他们的目的地是伊德利卜。叙利亚政府夺回了都马的军事行动毁坏了这座城镇的大多建筑。都马是2011年最早发生反阿萨德抗议的地区之一。叙利亚各地的抗议演变为持续至今的内战，数十万平民在冲突中丧生，很多城市夷为废墟，并且导致美国和支持阿萨德政府的俄罗斯之间有类似冷战时期的紧张关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的，接下来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美中台三方的关系。有两名重量级的参议员向川普总统递交了联名信，呼吁对台湾出售 F-35 战机。与此同时呢，解放军退役中将王洪光对台湾发出所谓的6战1体武统这样的言论。那么北京真的有能力在3天内就拿下台湾吗？另一方面呢，美中贸易战是不是将开启全球新冷战？美中各有哪一些筹码呢？那么川普跟习近平谁能够可以说是笑到最后呢？这场贸易战对台湾有什么影响？有关这些话题呢，在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主持人樊东宁邀请了专家学者一起来进行探讨。首先呢，谈到了就是川普总统卖 F-35 给台湾的话，那么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关于这点呢，全球防卫杂志的采访主任陈国明他认为，空军特别是台湾的空军需要全盘的规划。他说，
F-35 战机或是 F-22 战机，他们都算是新一代的武器系统。那武器系统的趋势就是说，它会越来越贵，然后呢，单价呢，越来越高，然后呢，你能采购的架次呢，会越来越少。这是整个的 F-35 的开发背景。当然啦，其实中国能看到这种所谓逆中战机或是所谓隐形战机的开发趋势，他们呢也研发自己的，不管是歼20或歼31。那其中呢，歼20战机呢，它已经开始所谓列装部队，换句话说，它已经服役了。但是呢，我们就所谓从气动力还有外形来看哦，确实哦，有部分的航空专家指出说，其实你们歼20战机其实并不具备所谓的逆中性能啊。即使有所谓的逆中涂料的话，事实上，它的可信度还是在未定之间。但是呢，我们就拿 F-35 跟歼20，就是中国的歼20战机来相比的话呢，事实上 F-35 呢有一些优势。那第一个优势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说，其实它是采用各国的资金来做一个研发，所以其实它的在研发的风险呢，还有未来的采购价值呢，会我们叫做量产，然后大家都会买嘛，所以其实它的单价哈会来的比较便宜。换句话说，假设哦，你歼20如果要量产这么多，事实上会单价会很高。那第二个其实有一个优势就是说，其实我们注意到最近的国际媒体报道的话，其实好像在一些空战的场合，比如说伊拉克区域或是其他土耳的区域，好像都有发现过俄罗斯的雷达捕捉到美国 F-35 战机在很多地方出没的消息。所以其实我们要判定说，其实 F-35 它已经开始介入一些实战。那实战经验不管是在对付叙利亚的战事啦，或是说对抗所谓 IS 这所谓反恐战争中，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 F-35 已经开始介入一些实战的经验。所以其实 F-35 战机它有开发的经费庞大哦，然后还有各国采购的数量多，然后而且它有实战经验。那其实呢，对台湾来讲哦，当然呢，台湾哦也是希望采购这一款所谓的下一代的新的战机。不过很可惜的就是说，其实台湾在20年前一次性的采购了很多战机啊，比如说幻象2000也用二十年的，然后呢 F-16 的战机也都用了20年，自制的 IDF 或所谓金国号战机也已经使用了25年的。那在这种状况下，现在主力三型战机都要面临汰换，那现在就面临说，你们就是我们就台湾说，到底要自制还是跟外购？那外购呢，其实这个因为是官场文化，所以我们会出现说，前后任国防部长跟空军怎么好像论调不一样？然后我们看呢，到底要自制还外购？说真的不知道哈。然后呢，先前差不多在3个月之前哦，所有的军事评论员就说啊，台湾一定要采购 F-35战机怎样，然后如果非采购不可。可是呢，到了前2个月的时候，美国突然放出一个消息说，美国租售台湾你二手的 F-15或是 F-18战机，你们要不要考虑啊？那换句话说，其实我们可以这三型战机哦，虽然都有一定的优缺点，但是我们要看说，其实台湾的整个战机的采购政策，它并没有一致性的，而且往往是会被我们叫销售国家牵着鼻子走，或我们还可以之前听到说，其实美国也有意愿出售所谓 AV-8这种所谓的短场起降垂直战机给台湾，那你台湾空军到底要干什么呢？那你们到底要不要采购？然后有没有编列足够的预算？其实这是美国军方比较所担心的。当然啦，那当然不管有没有销售，这个是要美国政府决定。但是不管怎么样，从这个战机采购例子说真的，我们并不清楚台湾空军你们到底要自制多少呢？还是要做延售呢？把金国号战机做一个延售，性能提升呢？然后多少价？还是说你一定要采购到新锐战机？如果说没有采购到新锐战机的话，你那些旧战机要怎么办？事实上，好像并没有做一个完整的规划。
好的，
对，所以其实这个是比较可惜。
另外呢，就是解放军的退役中将王洪光对台湾发出“六战一体”这样的武统狂言，还说北京能够3天内拿下台湾，这真的可能吗？关于这点呢，全球防卫杂志的采访主编陈国明他说：“
我们不要轻忽任何一个退役将他所发表的言论，因为事实上呢，一个国家的领导者，他可能不愿意讲或不想讲的东西呢，他会透过一些推的将领来放话。那如果说之后啦，比如说中国的官媒没有否定的话呢，事实上呢，这表示其实中国是有意识或是有 稍微医院可以放出这个讯息的，那我们看啊，其实这个我们当然是要注意的。那我们看说，其实刚才那个所谓的六种战法哦，事实上我们算是叫纯军事的作战方式啊。那当然，其实之前呢，我们假设哈，这个算是硬战的方式，事实上中国也有提出所谓软战的方法，比如之前的三战啊，法律战、宇宙战、心理战哈，这些都是硬战跟软战。但是不管怎么样，它的目标很简单，武统台湾，收复台湾。哦，这个是他们的做法。哦，那因为其实不管是武统台湾或者是收复台湾，第一个，他可能对内部有所一些完成历史大业啊。那就军官还有将领的角度来讲，其实他可以获得升迁的机会嘛。那其实呢，因为其实中国呢还算是一个大国家啊。那在军事力量哈，在经济成长之后呢，那军费会增加，那他所能采购的武器系统也会越来越多。我们想想看哦，大概在30年前呢，事实上呢，台湾空军是占有优势的，但是呢，那时候就很，台湾军方很怕说，其实中国战机呢，要不要跨越福建沿海？如果说跨越福建沿海的话，事实上就对台湾来讲是一个警讯。到了20年前呢，台湾军方开始担心说，中国的战机会不会跨越海峡中线？到了现在哦，到现在，其实你看啊，重机绕台，或者中国军机绕台，已经成为常态了。所以其实，中国军力哈，在他们的军事力量崛起之后呢，他们能用的武器系统哦越来越多啊，包含我们刚刚提过的战机哦，包含战机不管是歼击机或是所谓轰六，所还有其他电战机，这个只是战机的部分哦。还有呢，最近啊，你看嘛，那么多艘军舰，还有包含瞄准舰，穿越的到所谓的南边去演习或是干嘛，所以但是不管怎样，你只要每次辽宁号航舰出动的时候呢，事实上会牵涉到台湾的很多的海空军兵力，因为不管怎样，辽宁号航舰要南下或北返，事实上台湾军方必须要跟监嘛。那你想想看哦，我们通常是台湾的海空军从事跟监的话，就是派遣军舰上去看哦，事实上那个都是复式跟监，所以其实中国军力成长之后会造成台湾的很大的负担。
那么解放军的退役中将王洪光所谓的再呛武统台湾，这是不是对白宫的鹰派来强硬表态呢？有关于这一点呢，航空最前线的采访编辑许建宏他认为，
政治上的表态，他不见得说他真的是支持说王洪光这种真的要打什么六战，因为这种战法中共已经讲了很多，以前还有一个桥梁写了一个超限战，那这个其实并不是说他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讲，他发明了很多这种政治上，其实这些都是，其实他只有第六个心理战，这个是他这里面打了六战里面，我觉得只有心理战是真正，他就是要在政治上面去影响台湾跟影响美国，然后还有包括对他自己内部的人民交代说，中共已经有在做一些事情在回应这个美国政府现在的动作或是台湾的这个动作。但是我个人是认为说，台湾旅行法跟台湾安全法只是把一些本来台湾和美国私下就在做的事情搬到台面上而已，那就是很多事情可以做不可以说，那现在川普要把它变成说可以说了，就是这个样子。那我前阵子跟沈旅行大使有谈过这个台湾旅行法，其实他说台湾的总统本来就可以去美国了，马英九时代就去美国去了19次，那沈旅行大使也接待他了6次，那只是说不能进华府，但台湾旅行法其实也没有规定说你可以进华府。那台湾旅行法其实台湾他讲放话出来的话，其实台湾本来美台就在军演了，一直都有在军演，而且军演的成绩本来就已经蛮高的，这几年都已经在节节升高。那他突然把这个变成公开化了，那以前你私底下做对台湾是有好处的，你私底下做台湾有这个直接受惠于跟美国的这些合作，但你现在把它公开了，中共就必须要做这种回应。那对台湾而言可能不见得是那么好，就是说中共的反应是会针对台湾，美国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但对台湾而言可能不是一件那么好的事情，因为尤其是现在台湾又是比较偏独的这个政府在执政，那中共的这种出气的方式就会更是会针对台湾。
那么有关于川普总统打台湾牌不可预测，那么台湾应该怎么样来回应呢？对此航空最前线的采访编辑许建宏他说，
川普他本来就是一个不可预测的一位总统，他跟过去的像克林顿啊、小布希、老布希比起来，他都是一个比较不可 不可预测，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 unpredictable， 它不是一个我们可以用过去美国总统的那个态度去看待的。那他呢，真的是说变就变。像前面就有提到说，他刚上任的时候，还没当总统前，他就不，他刚选胜选的时候接了小英的电话，
嗯哼，
然后他刚上台的时候，又有的直接泼了台湾冷水。那那个时候很多台湾人就怕说他会出卖台湾。那现在他又开始，现在因为北韩这个问题又开始，然后最近金正恩也去了北京嘛，那也有人说他可能再把台湾的筹码拉高，要北京也要不要买，那是不是会真的对台湾有利，我也不敢讲，因为现在川普的很多政策你看不出他到底要干嘛。我们知道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受过政治训练的人，他是一个商人。那他今天他的目的其实就是说，我只要像前阵约翰那个 John McCain 也批评川普，他怎么可以去说那个川普当选，他还给他可汗。那比方说习近平说要称帝，他还赞美习近平，说习近平很正直，很什么，很人很好什么。他也说他也想学。那这个样子的一个美国总统，他讲的这些话都不是传统上的美国总统该讲或能讲的。那他到时候会不会做出更有利台湾的动作，或者他嘴巴上也配那个 lip service？ 那你也不知道。那他是个 unpredictable。那我今天也很难去说他会不会。他说不定有可能是说他真的美台的军事真的升高，可是我觉得他也不会真的让他升高到让台湾很满意。那他如果让台湾满意，他就没办法跟大陆交代，他也不会为了台湾去牺牲他自己的好处。因为他就是他这个商人，他变通的更快。你看他短短的，那他上任到现在应该两年还不到，他已经变，他在两岸之间摇摆了多少次，他在俄国中国之间摇摆了多少次，他现在北韩也是，他本来要做出那个动作要去炸北，本来那个 B1 那些轰炸机都会派到朝鲜半岛区，跟南韩跟日本一直演习，突然之间现在又要见面了。那你说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我都不会意外了。他现在说什么事，那会不会说一定会对台湾有利，我觉得台湾政府现在可能会比大家都还紧张，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接这些球。就是像川普，他虽然今天川普说好我卖 F35 给你，我觉得台湾政府反而要害怕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一个废弃不用的太空空间站星期一早晨走完其寿命的最后一程，碎片坠落到南太平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中国天宫一号的大部分在大气层中烧毁，在坠落过程中没有烧毁的部分落到海面的时候没有造成任何的损失。天宫一号坠落穿越大气层的时间大约是2个小时。天宫一号的体积跟一辆大巴车相似，重量有8.5吨，这是10年来坠落到地球大气层的最大人造物。天宫一号在2011年发射，作为中国太空载人飞行使用的空间站。空间站寿命被宣布终结之后，中国2016年废弃了这个空间站。另一方面，中国对于包括猪肉、水果和其他一些产品在内的美国产品加收25%的进口税，总计30亿美元。中国财政部星期天宣布，新关税从4月2号星期一立即生效。中国财政部说，中国是针对美国对钢铁还有铝产品加征关税做出的反应。美国的加税从3月23号生效，中国当天就公布了将增收关税的一系列美国产品。中国商务部在星期一上午发表声明说，将对包括水果和乙醇在内的120项美国产品终止根据世贸组织的承诺而给予的关税减让。中国对这些美国产品的征税从而将增加15%。中国采取报复性的增税措施之际，美中贸易关系趋向紧张。经济观察人士就说，立即产生的影响有限，可是呢，投资者担心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全面贸易战会影响全球的商业活动，从而影响世界经济增长。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准备对一些中国产品加征总共500亿美元的关税。美国指称中国系统性的不当获取美国的知识产权，中国一直否认美国的指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呢是复活节周末，那么香港跟中国内地的宗教人士呢，他们在这个时刻呢也是继续的关注中梵关系近期动态跟影响。有的认为天主教教皇是一个政治产物， 教廷跟中国改善关系是政治而不是宗教问题。还有的人呼吁教皇不能够把神权交给无神论者。有关的探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四月一日复活节，耶稣基督的信众纷纷前往香港各地的大小教堂，纪念这个神圣的日子。他们中除香港本地人外，还有来自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访港游客当中的信徒，其中包括天主教徒以及基督教徒等。传统教堂崇拜活动继续弘扬复活节的宗教意义。香港圣公会大主教邝保罗在他的复活节牧函中鼓励信众以基督精神活出新生命。香港敬礼教会的主日崇拜祷告分早、中、午、晚四次，分别以粤语、英语、普通话进行。不过今年的复活节，香港和中国大陆教会，其中包括所谓地下教会，继续受中国和梵蒂冈近期关系动态的影响。圣传双方就主教任命问题将达成协议的传闻，迄今没有如期得到证实。据报道，中梵双方的秘密谈判还在进行。香港敬礼教会传教黄国良以个人身份对美国之音说，他信奉耶稣基督，是基督徒，对天主教那边的情况并不了解，对内地中国天主教会目前跟梵蒂冈间的情况也不清楚。不过就教皇这一职务而言，黄国良说，
我们基督教没有这个教皇的这个体制，毕竟他跟梵蒂冈能不能达成一个建交，这个是政治的问题，不是宗教的问题。因为你知道，这天主教教皇有很大的权力，这个就是政治，所以这个不是单纯的宗教问题。
维基百科说，天主教徒认为教宗是圣伯多禄的宗教继承人和天主教会在人间的最高领袖。教宗选举的程序已历经接近2000年的发展。黄国良传道说，他曾经前往中国内地从事宗教交流活动，他强调是交流而非所谓短宣。对于中国大陆地下教会遭受打压的问题，黄国良说，
有没有打压，我想从它的发展来看也看不到打压的作用啊。如果真的很严的打压的话，他们也不能发展啊。从我是从这样看，当然现在新的宗教条例出台，2月份出台以后，有很多层面他去管理的机会。那怎么样管理呢？每个地方每一个社区都不一样，而且在内地里知道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情况，这些地方是紧张，有些地方是比较宽松，不能把紧张的地方放在宽松的地方来看，也不能把宽松的地方放在紧张的地方来思考。
黄国良所指的是2018年2月1日起实施的中国政府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河北省石家庄地区有一位匿名接受媒体采访的家庭天主教会神父，中梵关系最新动态之下，他继续要求匿名，并说对媒体不能发言太多。谈到复活节的感言，他说，
这个特别新奇的话，这个从我们心里挺好的，但是从外边的话，这个也不怎么很理想，因为咱们这个地下室功能嘛，这个都得一样。
记者说，现在中国政府和梵蒂冈正在接触，你们地下教会的处境是否会有所改善？这位地下天主教会的牧师说，
看这个也就是一个小小的问题，这不可能，教会不能把权给了牧师，你放心。
与此同时，复活节前，福建省闽东教区的地下教会主教郭锡锦被中国当局拘留。不过天亚社说，郭锡锦主教遭带走后第二天被放回。有报纸还援引消息来源说，郭锡锦被拘的原因可能与拒绝在今年复活节上与中国政府批准的主教一起做弥撒有关。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有一位万豪国际集团社交媒体账号的管理员，他呢因为在滑手机的时候，在一条有关西藏的推文下点了赞，就丢掉了这份工作。而这个人士呢，是在美国中西部土生土长的49岁的美国白人男子。那么有关于他的一滑手机点了个赞就丢了饭碗的故事，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两个多月过去了，琼斯依旧没能从这起事件中复原。他说，整件事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来越糟。他不仅没找到新工作，现在连房租也付不起了。
It's an absolute surreal experience. I feel like
这绝对是一场超现实的体验。我觉得自己像是活在某本间谍小说里。
事情回到1月9日，噩梦开始的那天，他比规定时间早半个小时到达办公室，准备值晚班。他的工作是在8小时的时间里应付世界各地数百名顾客的投诉、订房查询、优惠积分等五花八门的问题。
I got 3,000 tweets in front of me.
我的面前摆着3000多条推文，全都等着我去处理。
后来发生的事情只剩一片模糊，他不记得看到过那条有关西藏的推文，也不知道那个赞是怎么点上去的。那条推文说，西藏之友祝贺全球酒店连锁万豪国际将西藏和香港、台湾一并列为国家。西藏之友是一个自称支持西藏自由和独立人民运动的组织。即便是在防火长城高耸的中国大陆，这个点赞也没能逃脱小粉红们的锐利目光。24小时后，愤怒的言论包括死亡威胁如潮水般涌来。有网民说，万豪刚刚在其官方微博上道歉，现在又给支持藏独的账号点赞，实属两面三刀，触犯了中国的底线，无法容忍。同一天，万豪集团人力资源部的一名高管飞到琼斯所在的城市，找他谈话2个小时，通知他从即刻起被停职。管理层提出给他3000美元补偿，琼斯一气之下离开了。他说，我的工作是帮助顾客，现在出了事情，他们想把责任推到我身上。几天后，一封解聘书寄到他的家中，信上没有给出解聘理由，只是简单的写道，1月14日是你在万豪国际集团上班的最后一天，如有关于福利的问题，请拨打以下电话，你的办公室的私人物品会寄到家中。琼斯说，事实上他的私人物品已经先于这封信1天前寄到家里了。截至发稿前，万豪国际集团没有回复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该集团也拒绝回复其他媒体有关此事的质询，只是在一份声明中说，公司根据内部政策对中国西藏事件做出了自己的决定。琼斯事件引发了美国政界人士的关注。上星期，美国前联邦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在一个公开场合说，我去过西藏，中国在西藏的政策无异于种族灭绝，只要琼斯先生不复职，我就不会再踏入任何一间万豪酒店。几天后，美国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在推特上写道，一名美国员工意外地为一则西藏推文点赞，在中国共产党政府施压后，他被万豪解雇，这就是中国的长臂，他们可以让一家美国公司在美国本土开除一名美国员工。除万豪集团外，仅2018年就有包括达美航空、Zara 服饰、德国汽车企业戴姆勒旗下的梅赛德斯、奔驰等十几家西方企业因为触怒北京而道歉。对于人生的下一步，琼斯说他还没有什么规划，他想打官司，但又觉得自己没什么胜算。他说，万豪有的是钱。整件事情依然让他感到困惑。他说，过去上学时，老师教育他们，当年为了阻止共产主义的传播，人们浴血奋战。现在中国却把自己的价值观推向全世界。
I think there's a big deal. I think there's a bunch of stuff that China's doing.
我觉得这件事不得了，中国正在对美国做很多事。老实说，我认为人们还没有将这些事情拼凑起来，理解它的意义。
琼斯承认自己原本对这类国际政治问题很无知，但现在他学到了很多。 对于藏人，他说自己有了一份责任感，因为他们受到的待遇是不公平的。不过他叹了口气说，这只是我的一点想法，我就是个被炒鱿鱼的人，之前每小时挣14美元，我又知道什么呢？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婉成。有一名藏人花了5个月的时间拍了一部被中国政府查禁的纪录片，然后被抓判刑6年。出狱后的3年半当中呢，他仍然遭到监视，行动受到限制，一直到2017年底，经过一场艰难而且危险的逃亡之旅，终于踏上美国的土地。有人说中国政府欠他10年光阴，他说如果重新来过的话，他还会做同样的事情。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所做的采访报道。
顿珠旺清1974年出生在青海藏区一个农民的家庭，没上过学，更没拍过电影。2007年10月，他和朋友僧人久美加措带着一架摄像机在青藏高原展开了一场冒险。他们骑着摩托车，一个村子接着一个村子跑遍藏区，用镜头记录藏人讲述生活在共产党之下的无望和挫折。
我100%的确定我会坐牢，我不相信中国的法律。我生长在这里，清楚地知道过去50年来共产党的策略。当我拍《不再恐惧》这部纪录片时，我也告诉我的受访者，你们可能会坐牢、判刑、挨打，但是他们说，如果你能把这些录像带交给达赖喇嘛，我们就不会有丝毫遗憾。
因为这部电影，顿珠旺清和英籍藏人德庆边巴的人生轨迹有了短暂的重合。上世纪60年代，德庆边巴的父母离开西藏定居英国，他在伦敦市郊出生长大。28岁那年，他决定到北京学习中文，因为他意识到想要真正了解西藏，就必须知道中国是怎么回事。在北京期间，一天旅居瑞士的藏人朋友加央慈城请他帮一个忙。
So he asked me to travel to Xi'an in 2008, actually in March 2008.
他要我2008年3月时去一趟西安，去见一个人，拍一些素材，那个人会给我一些录像带。我不了解更多细节，只是很高兴能派上点用场。我从北京到了西安，见到了顿珠旺清，我们在一起待了一天，我们拍了一些视频和他聊了聊。我把那些录像带从西安带回北京，此前他们已经把录像带分批寄到了苏黎世，我很高兴帮忙送出这最后一批袋子。
西安一别后不久，顿珠旺清就在青海被抓。
他们把我带走时，我不知道是去哪儿，我被戴上手铐脚镣，头上蒙了一个头套。在拘留所里，我的手和腿都被铁链绑起来，胳膊被拽得生疼。他们不拿我当人看，用电棒折磨我，不给我吃饭，不让我睡觉，折磨了我7天8夜。
7月的一天，厄运也降临到德庆边巴的头上。
那天我正准备去上中文课，打开门时有很多人已经在门外等候，他们告诉我你必须马上离开中国。他们说我参与了一些非法的事，我问他们我做了什么，他们说你自己应该知道。我说我要给北京的英国大使馆打电话，他们没让我给任何人打电话，我得立刻跟他们走。我被送上一架飞往伦敦的飞机。
与此同时，在瑞士，加央慈城正在加紧将这批偷运出境的录像带剪辑成片。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这部名为《不再恐惧》的纪录片在北京秘密上映。这是第一部由中国境内藏人拍摄的纪录片，也是第一次上百位境内藏人的心声为外界听到。此时的顿珠旺清还在看守所中煎熬，等待他的是一场秘密审判、6年刑期和无尽的酷刑。
我当然很难过，他们没有让律师出席，也没有告诉我的家人。这是一次秘密审判，6年很长，我别无选择。但是我觉得和其他藏人的遭遇相比，我的刑罚要轻多了。有些藏人仅仅因为观看了一场自焚就被判了3-4年，甚至还有很多人什么也没做就被判刑，而我却拍了一部纪录片，让全世界很多人都看到了。
2017年圣诞节，历经了6年牢狱生涯和出狱后3年多的严密监控后，顿珠旺清逃离中国，辗转抵达美国和家人团聚。失去自由的10年，让当年那个小伙子的脸上爬上了岁月的痕迹。但是即使时光倒流，顿珠旺清说他还会做同样的事。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眼下距离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还有2年多时间，有志于问鼎白宫的各路参选人呢，都已经在摩拳擦掌了。那么在下届总统大选里面，人们将罕见的看到一位华裔的面孔，他就是来自纽约的参选人杨安泽，英文名字叫 Andrew Yang。这位过去50年来首次出现的华裔总统参选人，最近在纽约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阐述了他的职业背景、竞选纲领还有施政的理念等等。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以及张真在纽约的采访报道。
首先我想请你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谈谈你自己，谈谈你的家庭，谈谈你的教育背景，你的工作经历。
I was born in upstate New York. My parents met.
我出生在纽约上州，我父母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学的时候认识的。我父亲当时在学习物理，我母亲学习数学，他们后来搬到纽约上州，我就在那里出生。我在纽约长大，后来去布朗大学学习经济和政治学，随后又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学习。我毕业后只当了几个月的律师，然后就自己创立了一家互联网公司，但是这个尝试没有成功。后来我又先后建立过几家公司，其中一家成长为美国教育培训领域的头号企业，这家公司最后被华盛顿邮报收购。接下来我成立了一家名为为美国创业的机构，帮助成百上千名年轻企业家接受培训，帮助他们在底特律、新奥尔良、圣路易斯和巴尔的摩等需要提振经济的城市创建自己的企业，创造就业机会。
为什么你要参选总统？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条路是非常难走的，这个你要耗尽很多的资源，但是最后也可能是不成功。
Donald Trump was elected because the economy is doing.
川普当选总统是因为我们的经济没有为上百万的美国人创造机会，新技术和自动化导致美国流失了数以百万计的制造业工作岗位，这些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在俄亥俄、密西根和宾夕法尼亚等州。川普需要赢得这些州才能赢得大选，他最终拿下了这些州。自动化进程的加速将导致同样的情形出现在零售业、电信业和卡车运输等行业。我宣布参选的原因是我能够比美国其他的政界人物更清楚地看到这些问题，其中部分原因来自于我的背景以及我在技术领域的职业经历。我比很多其他政界人士更了解美国的经济状况，所以我觉得我有义务参选总统。
And so I felt obligated to take on that challenge of running for president.
你有具体的数据可以说明自动化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挑战吗？
The life expectancy in the U.S. has declined for 2 years in a row, which is
美国人的预期寿命过去2年连续下降，这在发达国家是很不寻常的。其中部分原因是平均每个小时就有7个美国人死于阿片类药物的滥用。这也是前所未闻的。在很多其他国家，阿片类药物很容易获得，但是人们并没有如此频繁地死于药物滥用。过去5年，中年美国人的自杀率连续攀升，这些都不是一个健康社会应该有的现象。 美国非婚生婴儿的比例从1980年的 18% 增长到现在的 40%， 主要是因为很多贫困的美国人不再选择结婚。结婚需要一定程度的经济保障，很多人觉得他们没有这种保障，这些都是美国社会目前最基本的事实和数据。但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没有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他们不停地被每天的最新推文和边缘问题分散注意力，但人们的生活质量在不断下降。人们对此的反应就是变得更加愤怒、沮丧和不开心。这种情绪又成为政治运作失灵的推手。
川普总统上台正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些问题，他想扭转美国的经济，想要把那个工作机会从海外拿回来。那为什么你觉得他的方法不如你的好？
他对问题的认定是正确的，但是他提出的方案是荒谬的。川普的办法就是归咎于移民，然后试图回到过去，似乎这样的话，就业机会就可以奇迹般的回来。我们知道这些工作机会永远不会回来，我们需要做的恰恰相反，我们不需要回到过去，而是要着眼未来。我们的政府和社会都需要加速适应新技术和自动化产生的影响。美国现在试图用20世纪60年代的政府和官僚体系来应对2020年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国家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我们的政府没有足够的能力应对目前的挑战。
你的方案来解决你刚才讲的这些问题是什么？
我的竞选纲领有三个主要部分，其中还有69项政策要点，这些都公布在我的网站上。首先是自由红利，也就是每个成年美国人每个月可以无条件获得$1000的收入，这笔钱由产业自动化产生的增值税来支付。美国的经济规模目前是$19万亿，仅在过去10年就增长了$4万亿。美国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支付这笔红利，这笔钱可以帮助美国人适应经济转型和缓解自动化的冲击。美国人因为工作原因的跨州迁徙处在过去几十年的最低水平，我们需要改变这种情况，让我们的社会更有活力。自由红利可以帮助实现这个目标。其次，我们必须改变衡量经济的办法。 GDP 增长和普通美国人的处境越来越没有关系，其实现在已经毫不相干。在上个世纪70年代，如果你开办一家企业，希望做大做强，那就必须要雇更多的人。现在，如果你想经营一家盈利的企业，你很可能就不想雇太多人。如果你雇了太多人的话，你的经营政策很可能出现了问题。至少别人看到你会说，你为什么雇那么多人？ GDP 增长和生活质量不再有什么关联。我们需要新的工具来测量经济，比如说人们的心理健康、就业参与度、物质滥用程度、儿童成功率、老年人受到良好看护的比例、环境质量等等。我的竞选纲领的第三个部分就是把健康保险这个包袱从美国人和美国企业的后背上卸下来。目前，美国人在医疗上的支出比其他工业化国家高出至少2倍，而我们的医疗服务质量却逊于这些国家。原因是我们的健保体系奖励医疗服务的数量。如果你去看病，医生常常会给你提供很多的治疗，以此增加自己的收入，但这些治疗是否必要以及疗效如何，这是第二位的考虑。我们需要在美国推行全民健保，由政府担任唯一的支付方，而不是目前医生提供服务越多就越有钱赚的医疗体系。
在讨论这个
美国的社会问题的时候，有一种看法认为教育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而不是多发一点钱。
About 32% of Americans go to college and graduate right now, so that means 2/3 do not.
目前有大约32%的美国人进入大学并完成学业，这意味着有2/3的美国人没有这样做。如果你在高等教育领域增加投资，这意味着投资的受益者仅限于美国社会上层的1/3人口。我们需要加强职业教育和学徒培训制度。目前美国只有不到10%的高中生在接受修理、电工和技术工人等职业和技术培训。我们需要大力加强在这个领域的投资，把这个比率提高到接近德国的程度。在德国，大约有40%的高中生接受某种程度的技术和学徒培训，而在美国只有大约8%。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自由红利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 如果人们每个月可以收到$1000的普遍基本工资，他们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把这笔钱用于教育。如果教育不在计划之内，他们可以选择把钱用在其他的方面。美国目前用在教育上的补贴每年高达上千亿美元，但这笔投资的回报率很低。在过去20年，美国大学的费用成倍增长，但教育质量并没有变得更好。
And it hasn't gotten any better.
奥巴马政府的时候，搞了一个全民健保，然后川普政府上来以后，马上又把它推翻。那你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I really applaud what President Obama and the Democratic Congress did.
我很欣赏奥巴马总统和民主党主导的国会对美国健保做出的改革，但我认为他们走得不够远。这就是健保改革没有成功的原因。奥巴马的健保法案基本上维持了目前美国以市场和雇主为主导的体系，然后增添了一些附加条款。这样的改革不够彻底，我们必须把美国人的健保从雇主还有这个所谓的市场那里彻底分离出去，并实行有效的成本控制。实现这个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推行由政府作为唯一支付方的全民健保。我经营过几家公司，雇员的医疗保险永远是雇人的障碍，这个问题在美国越来越严重。现在很多公司不想再雇佣全职雇员，他们希望所有人都是合同工，这样他们就不用支付医疗保险，但最终的成本还是要由美国社会来支付，所以奥巴马总统的健保改革并不彻底。
They just didn't go far enough, in my opinion.
那个《纽约时报》介绍了你很多的政见，其中有一条就是要给总统增加工资。
It used to be that after you were the president, you then retreated from public life and you didn't make lots of money.
以前的情况是，美国总统卸任之后，一般不会有太多的积蓄。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卸任之后开始赚很多钱。如果你知道有个人在几年后会付给你很多钱，请你出来演讲的话，你会对这个人非常客气。这是人之常情，我们必须让总统免于这种社会压力，使他们不必在卸任之后面临财务负担。4年或8年，转眼就过去，担心自己以后如何谋生是很正常的。卸任的总统可能会想成立一个基金，可能会需要有人赞助，他们可能会盘算哪些人会成为以后的金主。我见过这种场合，我知道这非常自然。我们需要让总统摆脱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说你在卸任之后不能收别人的钱，但是作为补偿，我们把你的年薪提高到400万美元，这样等你卸任的时候你已经相当富有。但是拜托你在任的时候，除了为人民服务以外，不要想以后怎么赚钱，不要想以后要结交谁，也不要想谁的私人飞机最大。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总统的价值，我只是建议把年薪涨到400万，但是一个好的总统很可能值40亿美元，因为总统的决定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Globally impactful decisions.
作为一个美国总统，他的外交政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他竞选的过程当中，你的对中国的政策、对台湾的政策、对这个海峡两岸的这个政策是怎么样的？跟这个川普政府的政策有什么区别
？Well, first, I think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s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首先，我认为美中关系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我们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也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两国的行为在各自的半球都有巨大影响。我的目标是确保两国在必须合作的问题上协调各自的利益。这些领域包括对抗气候变化、开发人工智能等等。两国都是处在人工智能开发前沿的国家，随着各自经济的演进，这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关键问题。至于台湾和两岸关系，我认为保持现状对各方都非常有利。两岸贸易如此巨大，已经几乎成为一个经济共同体。美国目前对中国和台湾的政策符合各方的利益，我不认为需要在近期做出调整。
川普政府还认为在经济上中国是一个掠夺者，他认为中国跟美国的这个贸易量非常的大，但是中国是在一个不公平的那个平台上面来跟美国做交易的。而且他们认为说2001年的时候把中国美国支持中国加入这个世贸组织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看法？
I don't. I mean, I think that the last couple of decades have been great for the Chinese.
我不同意。我认为过去20-30年对中国来说是很好的。 中国有上亿人摆脱了贫困，这对整个世界有利。我也认为美中双边关系让两国都获益匪浅。我们当然可以说，在某个产业，中国的行为伤害了美国的利益，我们必须加以限制。但所有双边贸易额达到成百或上千亿美元的复杂经济体之间都存在类似的问题，所以美中关系有需要调整的地方，但是在基本层面，我不同意你刚刚引述的观点。
中国刚刚开了两会，有一个很大的事情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就是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做出了一个决定，修改宪法，把这个原来宪法上面邓小平时代放在上面的对这个领导人的这个任期的限制把它去掉了。那么这个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Well, you know, I think term limits generally are a good idea and are there for a reason. Because
我认为一般来说，任期限制是一个好主意，设定期限是有原因的。不光是在政府，即使是在公司或者职业体育等领域，如果一个人掌权太久，那么这个政府、机构或者是社会会陷于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人们一般每隔一段时间会希望听到新的声音。我一般是支持任期限制的，每个社会的情况不同，所以他们需要做出自己的决定。但是在美国，任期限制是我们政府运作的关键部分，我相信以后也会是这样。
那
么作为一个美国总统的话，中国问题一定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那么你作为一个亚裔美国人的一个背景，而且你的父母是从台湾来的，你有懂得这个中文，你觉得这样的一个背景对你竞选美国总统是加分呢，还是减分呢？
I like to believe it's going to be very positive and add a lot of value, and I've certainly seen
我相信会有积极作用，会加分。我已经从很多亚裔选民那里感受到很多的支持。当然，美国没有那么多的亚裔，我无法仅凭这一点就能当选。我非常确信美国选民，无论是什么族裔背景，都非常渴望有一位领导人可以拿出改善他们生活的解决方案。我相信我的理念、我的价值观和我的政策可以帮助他们实现这个目标。他们会了解到这一点。我每天都从美国各地收到捐款和留言，其中很多人都不是亚裔，我也不认识他们，但是他们从我的政见当中看到了改善生活的机会，因此愿意用捐款和鼓励来支持我。我将打一场积极正面的选战，因为我知道美国人希望有一个致力于改善他们生活的领导人。
非常感谢你 Andrew Yang 杨安泽接受我们的采访，祝你竞选成功。
谢谢你。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那么我们在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这一次节目呢，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关于美国国会目前所通过的一项法案。这个法案呢，旨在打击网络性交易，并且等待川普总统的签署。这项由参众两院递交的合并法案，因为使性交易受害人更容易起诉网络服务提供商，从而呢，在全美国上下引发了有关于网络安全以及网络言论自由的激烈辩论。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所做的采访报道。
在线分类广告网站 Backpage.com 因为被指控助长儿童性交易而受到美国国会的调查之后，国会参议院在3月21日以97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一项旨在打击网络性交易的法案，又称禁止协助性贩子法。这个法案允许性交易受害人向故意宣传和促成这一行为的网络平台追讨正义。Backpage 的总裁卡尔·费雷尔也因涉嫌为未成年人拉皮条、共谋拉皮条等多项重罪于2016年被捕。该网站已经在2017年将其成人板块区从网站移除。之前，众议院在2月27日以388票支持、25票反对通过反网络性交易法案。众议院版本要求网站对托管的与性交易企业相关的广告和其他内容承担法律责任。参众两院的合并法案已送交川普总统签署。 一些专家指出，这项得到两党广泛支持的合并法案，在国会1996年通过实施的《通讯正当行为法案》第230条中创建了一个例外，是为网络服务提供商提供的一个类似避风港的免责机制不复存在。第230条明确规定，任何一个互动电脑网站的承办者都不能被视为任何其他信息内容提供者的发表者或代言人，以及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不必为第三方用户的言行承担法律责任。美国著名的在线分类广告网站 Craigslist 为了自保，目前已将存在了数十年的个人广告分类关闭。Craigslist 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任何工具或服务都可能被误用，我们不能承担因此危害到我们所有其他服务的风险。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让个人广告分类下线，希望有朝一日能使它重新上线。甲骨文、IBM 公司以及惠普等大型网络科技公司一直都对国会的相关法案表示支持，但是包括谷歌、脸书、微软和亚马逊等成员在内的美国互联网协会一方面表示支持国会为结束性交易所进行的努力，另一方面强调维护第230条的重要性。他指出，这项法律使互联网公司可以在不面临更广泛的法律风险的情况下采取良好的自愿的行动，打击性交易和其他形式的滥用。加州圣塔克拉拉大学法学院教授埃里克·戈尔德曼担心，国会的新法律不但不能堵住第230条的漏洞，反而会破坏互联网的基本原则。他说
Section 230 encourages online services to take efforts to screen out objectionable content.
第230条鼓励线上服务提供商采取行动，过滤推销性交易在内的不良内容。因此，改变第230条的运作方式，可能会促使打击推销性交易的线上服务提供商就此罢手。他们担心，尝试失败后将面临更大的责任。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电子前沿基金会的活动人士伊里亚特·哈尔曼认为，国会通过的法律会对网络言论自由产生寒蝉效应。他说
：“Without Section 230, the Internet would look very different.”
没有第230条，网络空间将大为改观，人们能在网上张贴、聚集和分享观点的空间将会减少，不只是商业平台，也包括非盈利和教育平台。没有第230条的保护，经营维基百科这样的网站将承担很大的法律风险。
但是美国天主教大学法学教授玛丽·莉莉指出，国会通过的法律涉及的并不是言论自由的问题，而是网络性交易犯罪的问题。
So it's only the bad actors. It is a very narrow bill. Because no one is interested in squashing free speech on the internet.
这个法律只针对坏分子，因此它覆盖范围非常窄。没有人愿意压制言论自由，而且这个法律与言论自由毫无关系，在网上买卖人是违法的。
位于首都华盛顿的全美反性剥削中心的副主席丽莎·汤普森补充说，在美国，言论自由从来都不是一项绝对的权利。
We've always had limitations on free speech, particularly as pertains to obscenity.
我们一向都对言论自由实施限制，特别是淫秽言论。美国的反淫秽法规定，联邦最高法院把有些言论定义为淫秽和违法的。所以，问题不是我们限制别人的自由，我们所做的其实是增加性交易受害人的言论自由。
人们预计，川普总统将在近日签署这项得到参众两院支持的合并法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儿呢就要全部的告一段落了。这次节目是由陆阳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感谢您收听。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不要走开哦，待会见。